我们对这个上下文的理解，我们来对患者的病情来进行一个诊断以及相应的处置。那么24年的话呢，我们差不多是在门诊病房，我们基于大模型我们完成的大概诊疗次数差不多是40000次左右吧。那去年呢，我们这个数字就大概来说是超过40000次。而且我们把每次的这个门诊的病例的生存时间从10分钟缩短到2-3分钟以内。那其实这个数字呢，就是很好的说明了，就是我们在过去的2年里面，我们把我们这个基座模型，然后在某些细分场景，特别是像医疗这种严肃的场景里面落地的去这个取得进展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年呢是元旦年后，我们看到的龙虾热。那么龙虾热本质上还是在于说，我们的模型从过去的可能只能对话聊天，或者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可以做一些复杂任务，我自己会把这个变化，我把它定义成从过去的生成式 AI， 然后演进到一个生产的 AI。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今年元旦后，我们就快速的启动了我们大概是更新的一个大模型的这个研究的一个进程。当然有别于我们过去的上海大模型呢，就是我们这个新的大模型叫 U2。为什么叫 U2 呢？因为云德森的英文名称叫 Unisound。那我公司也在去年完成了这个上市嘛，所以我们总是说上市是公司新的第二次创业的起点嘛，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整个公司能够把这个2020时代做我们这个新的未来的10年的一个使命。第二呢，也是说我们整个人工智能确实也是从 1.0 时代进入到2020时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模型的定义叫 U2。 那我们也用了几个月时间吧，那我们很快的就研发出，那我们这个模型呢其实不是一种对话式的这种纯的大语言模型啊，就是我们是一种原生的 agent 的模型，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天然就是能做任务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模型发布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参与了这个美国的这种大模型权威榜单的这个评测。就是虽然说我们大概是只用了短短时间，但是我们参加这个评测第一次就拿到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吧。我们可能说在全球大模型我们大概能排在20多位吧。当然这里面会有很多同一个机构可能会提交了几个模型嘛。如果按照机构排名的话呢，我们可能在全球能排到第8、第9。当然了，可能说这是我们2020的第一个版本嘛，那我们也现在也是在进一步的去做迭代升级。我们可能会计划在8月份左右吧，8月底左右，我们可能会再推出我们大概一个更新的模型。我们希望这个模型在 coding， 在 agent 在推理方面能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去增强。所以这是林先生我们今天这个 U2 的一个第一个基本情况。当然我们也对比看了一下嘛，就基本上我们在很多指标方面，应该讲说我们在国内我们都是能够和现在这些最有名的大模型嘛能够相提并论，甚至我们在某些能力方面我们可能还会更有优势一点。比如说我们在那个长文本任务里面我们得到了全球第二名。当然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今天市值过万亿了嘛，那说明整个市场对这个AI 对大模型的这种预期还是非常乐观的。那云德森呢，今天我们在今天市值上没体现出来，但我觉得我们在能力端我们确实已经体现出来了，说我们大模型在国内是稳稳的是处在第一梯队。我们甚至可能会比某些估值或者市值更高的一些公司吧，我们的模型能力都会比他们更强。那模型能力只是一方面啊，那另外一点的说，云德森我们的战略是什么呢？我们的战略叫强基模深应用。所谓的强基模呢，就是说我们从上海到 U2， 我们从 U2 呢，可能说从 U2.0， 我们可能会到 U2.1 到 2.5 等等，我们会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智能上限，因为你只有具备一个更强的智能，你才能处理一些更加复杂的任务，才能够在一些可能挑战更难的这个任务里面呢，取得一个更好的这种体验。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深应用，就是我们的模型不能只停留在云端，我们不能只是一方面一味的去提高这个智能上限，而不去去看怎么去把这个智能能够和我们的场景里面一些需求能够对接好。所以我们还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能力能够在一些场景里面去不断的去深入下来，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才能够实现模型的智能和这个数据的这种共振能够结合起来。包括像今天我们所谓的这个模型之间的互相蒸馏，其实说我这个模型有人用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是模型在蒸馏人，对吧？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说要把模型在场景里面真正的能够用起来。所以今年呢，是我们一方面是说基于这种强基模深应用，我们一方面呢会不断的去 提升 U2 这个模型的智能上限。同时呢，我们会基于 U2 模型呢，我们会升级我们现在比如说在云之声我们做的比较久的，像在生活、在医疗、在保险这些领域里面，我们现有的这些业务场景里面，我们会用这个新的模型，更好的智能去提升我们已有的这种产品的性能体验。当然了，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只是一种生成式 AI，今天呢，我们是一种生产力 AI，我们可以具备能做一些常识任务。这样的话呢，我们还会在我们现有的业务场景里面去，我们会去解锁一些新的需求。这样的话呢，是能够提高我们在现在这些客户场景里面的一些渗透率，以及提高我们这个客单价，能够保证我们在生活、在医疗这两个业务板块里面，我们能够持续每年稳定的业务增长。那另外一块呢，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的话，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在 U2 正式发布之前，其实我们也提前发布了一个 U2 Preview。当然，包括像云之声，我们之前做的一些，就是 AS，就是语音识别的模型，还有 TTS 的模型，还有 OCR 档模型，其实我们也把它开放出来，供开发者和一些用户来调用。那这块呢，我觉得说在那这块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说，在这个我们过去比较擅长的 To B 的业务之外，我们又取得了一块新的，就是基于 Token 的这种收入的一种模式吧。我们5月份相比4月份差不多6%的增长，那我们整个六月份，当然六月份还没完哈，我们6月份相比5月份还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增长。那么有可能今年我们可能在那个 token 这块，我估计我们的 AR 可能会超过2500万美金或者甚至比如达到3000万美金。那如果说有了这个基础之外呢，我们相信在明年我们可能说这种商业模式可能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去放大。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像 Facebook 可能说。周末刚刚禁掉嘛，我觉得可能说这个呢，也可能是未来一个最终的人工智能的一个世界的一个格局。因为可能说，中国很难去用这个美国的模型，美国的模型也很难去进入一些这个北美或者欧洲的一些领域。但世界很大，我觉得可能说今天可能未来可能是全球可能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有这个足够强的这个模型能力。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意味着是可能说。像以知谱、Minimax 或者是云之声，我们这样的有一个很强的这种基础模型的公司，我们未来有就是有一些可能更广泛的，无论是 To B 也好，To C 也好，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是我对那个飞博五的这种商业上的一个看法。当然了，就是说今天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无论是对飞博五的体验，还是说我们看这种模型的这种评测的这种成绩来看哈，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可能说。今天大模型的这种智能的上限，其实还是在美国那边。当然，我们自己跟自己相比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说跟22年底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 ChatGPT 的时候，我们那种差距，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差距实际上是在缩小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唐杰老师说，可能说我们和 Facebook 的差距可能不一定到，就是那个明年的 Q1，我们自己本人，我本人也是类似的看法，就是我们今天呢，当然了，当然我觉得。今天美国的模型做的比较好，我个人感觉的可能说在算法层面上差异和差距化，可能相对来说是最小的。我觉得更大的可能还是在这个算力和资本投入方面。其实就拿云之声我们今天做的这个 U2，我们大概是3000亿不到的这个模型参数，但是我会看到我们在这个全球这个大模型榜单里面，我们也能拿到一个第8名左右的一个成绩嘛。那其实排名比我靠前的。就是排名比我们好的，其实都是那种上万亿参数的这种模型嘛。那总体上来讲的话，Skin Law 这个定理还是在成立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说我们今天，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假如时光能够倒流的话，哈，我觉得可能说我们，比如说今天有一个，这个非常头部的厂商，他发布了一个1万亿参数的一个模型。那比如说，假如说我们有3个月或者4个月时间的话。也许我们用5000亿规模的参数，我们就能拿到，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能够对标它这个1万亿参数的一个 model。所以我觉得可能说，今天我们和美国那边的差距那个时间，可能更多是体现在资本和这个算力方面的一些投入。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些更加工程方面的一些方法，比方说我们用这个高质量的数据，我们在模型架构方面，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模型组合的方面的话。我觉得说我们可能不需要等到明年 Q1，也许到今年下半年，我们就有可能推出能够对飞鸽五这种性能的这个模型。所以这是我可能是对这个飞鸽五的这个 国内和国外目前的这个差距的一个大概的判断吧。但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包括像这两天我也跟一些朋友在交流嘛，可能说美国那个模型可能大概可能最后就剩那么几家嘛，但是我觉得国内可能大概率会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因为中国的市场呢就相对美国那边可能相对会比较分散一点啊，就比如说电商这一个领域可能就是国外就一个亚马逊，但是国内电商就有好几家公司，所以我觉得说可能中国的大名厂商最后大概率可能会有大厂会有那么两三家，可能类似像智谱这样的新日公司可能也会有几家，当然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包括云深吧。今天我们无论是说业务能力和我们的这个模型能力，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些通过数据方面我们都得到非常好的一个证明嘛。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对未来的竞争格局呢，其实我们反而会更加从容一点，我们并不会担心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厂商，因为他拿了更多的资源，所以他能够把这个领域给垄断，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的。甚至比如说每个模型，就是每家的模型，甚至可能它慢慢它会进化成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豆包呢，它可能会更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可能今天暂时智谱在 coding 方面的性能会更强一点，但可能别的模型会在别的模型在别的能力方面可能会更强一点。比如说像医疗，那医疗今天我觉得可能说在这些模型里面毫无疑问，云深的医疗大模型我们一定是做的最好的，只是说今天我们的医疗模型我们到底是面向医院还是面向医生，还是面向这种患者？那可能在商业模式方面，我们可能还需要花些时间去探索。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会最终中国可能会有，可能会有5到8家模型啊，也许每个模型可能都自己最擅长的一面。那么对于用户来讲的话呢，他可以把这些模型组合起来，就是在他想需要用医疗的时候用我，想需要 coding 的时候用智谱，或者想需要这种娱乐的时候，他找豆包啊，我觉得可能是有可能有可能是这种局面，但是这种局面是最终的局面还是这种过渡的局面，我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是我觉得就是阶段性的是出现这种局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情。所以这是谈到了这个模型方面了。另外也给大家去同步一下，可能说我们在业务方面的哈，就是六月份还没到嘛，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大概的可以看到整个上半年的一些大概的基本面吧。因为确实得益于这个模型本身的这种具备了更强的能力，那我们也是在及时的是把我们的模型在产品里面去做了一些更新和升级。但同时呢，就是说龙虾热呢也是非常的对我们的客户呢也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普及吧。所以我们整个今年上半年我们预计整个公司的增速会显著的超过去年上半年。然后呢，再另外再根据我们这个订单的情况我们预计今年可能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可能相比去年也依然会取得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些都是基于说我们 U2 刚刚发布哈，也许当我们 U2 发布之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在推广啊，在各方面我们再增加投入的话，也许我们在今年年底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到比现在预期会更好的一个成绩。所以说呢，我们也确实看到2026年呢，确实是整个人工智能2.0的元年嘛，就是无论是从新的能力，包括像商业模式，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进入一个加速的状态。所以我对今年整个公司的在无论是业绩还是技术能力方面，我个人表示是非常乐观的。我就先讲这么多，看技术方面，看刘博士有什么去和各位朋友去补充的。
我没有，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那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这个黄总的这个分享，也感谢这个刘博士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下面就是有些问题啊，跟两位领导请教一下，因为非常难得啊，就是刘博士也是公司的大模型的这个负责人。那就是。因为确实啊 ,U2 啊它是其实在这个用比较少的这个参数量啊，带不到这个3000亿，然后刚刚这个王总也提到了啊，这个综合的排名进入这个全球第七第八的样子。然后我们能看到确实在这个各种这个国内的测试集，包括你像这个 FW Benchmark 上面跑了大概有，我看有一些这个测试大概在75分，然后在这个 A-LCR 这个针对 Agent 的能力这个评测上面能到这个70分，这两个其实都很靠前。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请教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用比较少的这个参数量，然后做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智能的密度嘛？那这是第一个，就是做出了哪些 优化跟改变，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下一代，比如说迭代2.1 2.5 也好，或者 U3 也好，它未来这个模型的迭代方向是朝着哪几个维度的方向去进行迭代啊？这第一个问题，谢谢。
好，这个问题刘博士是你回答还是我来回答？要不你先回答吧。
好的。哎，好，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说为啥我们能以这个参数量能做出这个效果的？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在整个的当时规划这个 U2 的时候，其实就想清，就是我们定义为智能密度，高智能密度，就双高智能密度乘以高，还有高 token 价值。那高智能密度这块的话，我们其实也是从多个方面来达到这么效果吧。那包括数据这块，特别是数据的精选这一块，因为其实以前学术界也有研究表明，就是说如果数据的它甚至提出了一个智能密度的概念，就是数据的智能密度这么概念，就是说如果以高智能密度数据来做训练的话，它可能需要的数据量可能只需要以一般数据的几分之一这么个量级，所以我觉得数据是我们在这方面也是费了非常多的功夫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架构这块的话，就是整个模型架构这块，我们选的 MEH 我们的激活的那个激活的参数量可能大概是整个参数量的20分之1左右，20分之1不到20分之1，所以这可能是目前市面上这个激活比例最低的一个模型吧。那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模型架构这块为啥这么做，也是因为说我们在推理过程中，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像我们叫隐式推理，就是说在推理过程中我们在生成思维链的时候，我们会生成一些更加高层次的思维链，而不是纯粹在底层的思维链上去做推理，这样的话可以让思维的那个 token 数会更少，但是呢其实效果是会更好一些。这是一方面吧，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最核心还是数据，还有另外一个架构这块，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做了，对，另外一个就训练方法这一块，其实训练方法这块我们做的最多的是在这个我们现在叫过程监督这块，就是说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对这个 agent 整个路径的中间那些节点，我们会去给 reward，其实就是很像在OE 出来之前当时提的那个 process， 就是说过程监督模型那个思路。那当时是因为说那个过程监督那个中间的节点很难划分，所以在 OE 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很难做，但在 agent 时代的话，因为我们可以天然的以一些函数调用啊一些这些来划分步骤，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好的利用这种过程监督的方式去提高整个强化学习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让它的那个 reward 函数会就不像GPL 啊这样那么稀疏了。那这是一点，就是在训练方法这块。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在训练这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课程学习的一个思路，就是说让大模型先学简单的问题，然后再学复杂的问题，这样循序渐进的。所以我觉得在训练过程中，我们结合了过程学习、课程学习和过程监督，那这两点也是我们提高智能密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吧。所以总结来说，就是说我们通过数据架构、训练的方法来大量的提高这个智能密度，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您刚提到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在接下来的U2 版本里面，在技术上方面有哪些的规划？我们接下来的版本里面，其实我现在在布局，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 U2 这个是还是个3000亿这个参数规模吧，那 U2 这个我们还会继续演进，我们希望是说在把这3000亿的参数我们尽量做极致，就是说尽量在这个参数规模下面把它的效果做最好，而且进一步提高它的智能密度，能达到将近跟那种1T 参数这样的 模型的水平，那这是一点，我们会继续去提高这个密度。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会去布局这个所谓的那种最一万亿参数以上的这样的模型，就是我们也会采用这种双模型的一个路线吧。就是说，当那个一万亿以上的模型的话，我们可能会采用一些比较一些方式吧，可以让它达到或者接近这种FIB5的一个水平，而且我们也会基于这个模型再进一步去对 U2 去做蒸馏，做或者说再做指导吧，这样进一步提高 U2 的自然密度。对，那这是一点，就是说我们会考虑更多模型。第三点就是说，我们也会去考虑把 Harness 这块的，就是也是类似于 FIB5 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是闭源的嘛，你对外提供 API 的时候，其实不是必须是裸模型的 API， 而是可以是提供一个模型加 Harness 综合在一起的一个 API 啊，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些榜单上啊，或者在你实际使用中的效果会比裸模型的 API 会更好。对，就这是
比如
FIB5
就是这样，FIB5就是这样，
对
FIB5就他就这样做的嘛。
对 ，FIB5 其实它内置了一个 agent 嘛，一个 harness 的环境，所以我们也会借鉴 FIB5 这个思路吧，会把模型跟 agent 跟 harness 会整合在一起，然后对外去提供服务的 API。好，那我先讲到这些，嗯，
对，我再简单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智能密度，是因为在我们感觉可能在中国的商业环境里面，就是无论是说你是 2B 还是 2C。你一旦要是起规模的时候，其实你必然要考虑到这个成本吧。而且在现实中的话，可能中国的这种用户的付费的能力和意愿，相比美国还是有差距的嘛。所以我们希望说能用一个更有效的模型，能够提供一种相对比较好的能力。所以我们现阶段我们会更强调一种智能的密度。对，第二呢，说我们确实在 U2.1 这个版本呢，我们确实会。因为 U2.0 只是我们发布的第一个 Agent 的一个模型嘛，那接下来的话呢 ，Agent 的能力其实很多方向，其实你还是需要通过一些优质的数据来做后训练，来做进一步的去增强的，比如类似像 Coding。那坦率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这版模型的 Coding 能力还可以，但显然不是最好的嘛，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去针对这个 Coding 这个能力去做更多的优化。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从这个方面，比如说。coding 能力也好，这个推理能力也好，包括 AI 的能力，其实 AI 的能力也需要很多高质量数据来做啊。比如说，可能今天后训练后训练的任务量可能并不一定比预训练低啊。所以我觉得说 2.0 只是第一步嘛，所以我们会基于 2.0 的话呢，我们进一步的去提升这个、多方面的那些能力，去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智能密度。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布局一些更大的模型，因为坦率的说呢，就今天无论是质谱也好，质谱的模型可能是接近一万亿吧 ，Kimi 模型可能超过一万亿，所以我们的现在模型呢是不到3000亿，虽然讲说和他们比较接近，甚至某一方面的指标还超过他们，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比他们还有一点点差距嘛。那我们会在一个3000亿的模型上面，我们把这个整个能力打通之后，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在一个更大的模型，比如说一个5000亿、6000亿的规模上，我们希望说能达到它一个显著的超过万亿。及规模的这个模型的性能，所以这是我们可能接下来在模型这个升级方面的一些大体上的考虑。
好的，谢谢黄总，谢谢刘博士啊。我这个跟着刚刚这个的问题啊，就再补充请教一下，就是您刚刚刘博士刚刚提到，就是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引入这个过程监督强化学习，那在这个会不会影响这个模型的这个训练效率，包括泛化的能力，这个是怎么均衡的啊？谢谢。
哎，好，
这个是
美女，
我要回答。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哎，对，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是说。我们在做这个 agent 的强化学习，特别是说考虑这种 agent 的它的任务是，特别这种长程，就是 long horizon 这样的任务的话，长程任务的情况下面的话， 那为啥要引入这个？就因为还让我们那刚好在 agent 这块有比较天然的这种步骤的划分，就是因为你是不断的去调 function 对吧？不断的去达到结果，然后去观测结果，对，它是有个天然的这种 step 的一个划分的。所以而且针对每个 step 你是可以去给它的效果是可以给出一些 reward 的。所以这块的话我们目前试下的话，它的泛化能力我觉得就是不会受到不会受到影响，对，不像以前就当时我们做推理模型的时候，那时候为啥 DeepSeek RE 要用 GRPL 而不是用当时学术界传出来的一些这种 process reward model 这种方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时那个 process 非常难以划分，而且它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力度，然后会导致您刚提到的这种泛化可能会受影响。对，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模型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嗯，
谢谢刘博士啊。好的，那个我们线上还有我们团队的分析师钟明翰也在，那机会难得，钟明翰有几个问题跟两位领导请教一下。
哎，两位领导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的。
首先想请问一下，领导，就是咱们在这个端测这一块 AI 战略啊，包括语音大模型的端测，在低延迟推理这一块的方案是什么呀？然后这块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有一些新的合作模式或者说落地的一些边际变化吗？
是这样的，就是端测这块呢，其实应该讲也是一只云的身，我们所擅长的地方啊。因为云的身可能我们在过去我们除了在做云端模型之外，其实我们很重要一个领域就是面向这个物联网生活嘛，所以说这里面需要我们的端测方面有很强的能力。其实我们无论是说我们的端测在芯片端，在这个设备终端嘛，其实我们在国内大概覆盖了很多可能数亿台设备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所优势的领域。包括像我们在今年二月份的话，我们也是发布了我们这个最新的这种端测的这种语音大模型嘛，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整个延迟是缩短到90毫秒以内，这个应该讲这个指标应该讲业内是效率是最高的，同时我们现在大概是兼顾了十多种语言和上百种口音，那我们现在也把我们这个模型开放出来给开发者用，包括像可能给我们一些业务合作伴提供使用嘛，包括我们今年的 token 收入里面其实也有一部分来自于说这些端测模型的一些 license 费用。当然了，我觉得可能说这个大模型来了之后呢，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个趋势嘛，就是所有的智能硬件都需要重做一遍。那我们也会在今年大概应该是很快吧，我们也会推出我们自己做的这种智能硬件。那这里面呢就集成了我们在端测的这种声学能力。这个声学能力指的就是说在各种复杂的这种声学环境里面都能够非常精准的这个拾取而且识别出这个用户或者是甚至是多个用户的这种语音，而且当然呢云端呢我们会连接到我们的 YouTube 大模型，我们对这整个智能硬件从端测到云端这块的我们会把它整体打通，那我们这个产品应该讲我会近期会很快的会推出来。对，这边是我们这边可能对端测模型这边的一些战略。当然我觉得可能说光是在端测这块的我觉得可能说中国可能至少有几十亿台设备会有这样的需求，包括像手机啊，包括像各种这种消费电子等等，当然可能还包括一些可端的设备，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机会空间是非常大的。那在这里面可能说大模型公司里面像云的身这样的同时具备端测能力具备终端的声学能力的团队其实并不很多，我觉得这是云的身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了解啊。
对，
感谢领导。然后还想请教一下，就是领导，咱们关于 AI 在医疗这块落地啊，它目前还是在处在一个叫好不叫座的阶段。那像这种公立医院、付费医院偏弱的这种核心的阻碍是什么呀？
其实我觉得我们始终认为，比如说十年前我们这么认为，今天我们依然会这么认为哈。我觉得医疗是一个非常长的赛道，它这个长是一个是它价值链非常长。第二呢是说它的价值体现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它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并不是以短期的这种在某个月的营收来衡量的。 我认为说在医院里面，就是在医疗这里面，最大价值是在于数据价值。就是今天当我们说大模型颠覆软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更多是颠覆那些你能够从公开获得那些数据的领域。比如说我认为说法律啊，我觉得是法律数据都是公开的，对吧？这个没有说自己悄悄定的这种法律条款。可能说在这些领域里面，我觉得大模型一定会颠覆现有的这种软件产品的。但是呢，医疗呢，它我觉得说无论在美国，它的这个数据的私密性要求非常高。在中国呢，是这个高质量的数据往往是沉淀在这些公立生甲医院里面，所以它也是外面也是获得不到的嘛。所以医疗这块呢，我认为说它是一种非常深的壁垒，但是呢，它的数据价值巨大。如果说我们只是在外面，你不去做这些医院的话，其实你是很难得到这些高质量数据的。就是前面刘博士提到了说，说我们可能会用一个更小的模型，更高质量的数据，我们就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性能。其实，在医疗领域，这个例子特别的恰当。在医疗领域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囊括了国内外所有的医学领域评测的这种冠军。很重要原因说，并不是说我们的模型比别人做的大，我们算力比别人强，恰恰是因为说在医学领域里面，我们大概是我们目前在国内的合作的医院，有签约医院的话，差不多有接近500家，然后还有很多，我们还有另外还有差不多400-500家医院已经过了 PC 测试。那这500家医院呢，其实我们都是以公立大生甲为主，像国内前100的生甲医院里面，差不多40%左右都是40%都是我们客户。然后呢 ，A 加加医院一共只有60家，这里面差不多有接近一半是我们客户。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些和这些医院的合作过程中，通过我们的模型去落地，其实我们是能够每一天。都是让这些医院的这些中国最顶尖的这些医生，他们来是帮我们去输入他们一些这个高质量的数据，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在医学领域方面的一些能力。所以我认为说数据的价值今天可能说比这种收入可能显得是更为宝贵。当然这些价值未来就会成为说在医疗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更高的壁垒，或者说有一个取得更大商业价值的一个前提。所以今天我们在医疗里我们还是非常有耐心的，我们希望说能够一步步做啊，能够真正去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说强记模深应用这个深，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我们能够获得其他那些靠资本靠这种人力这种短平快很难获得的一些能力。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云的深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竞争壁垒。
对，
大概这样。
了解啊，感谢，讲的非常详细啊。就是想细问一下关于这个病例质控啊，还有这种医保智能审核这一类的业务，它因为您刚刚也讲医疗这一块的场景，去做这块业务的话是一个长跑啊。那这两块业务它的需求的释放的一个节奏，还有未来可以带来这种增量空间，我们如何去展望呢？
我觉得病例质控呢，应该讲是云深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产品了。就那个产品在之前我们是基于 BERT 模型来做的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公立医院它对病例的完整度和准确度要求非常严，对吧？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病例质控这个产品，然后我们对生成的每份病例来进行一个全门的这种阅读理解啊，来就是来把关，能确保这个上传的病例是100%准确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特别是从今年初开始，我们意识到一个更大的一种，就是从商业上来讲，我觉得说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就是保险。当然这个保险包括像医保和商业保险啊。所以我们今年一月份的话呢，我们是落地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医保大模型。因为我们知道国家每年的医保费用不足，这个有几万亿，这个费用实际上是超过军费的。但是呢，这个这么多这个医保费用呢，其实我们国家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去更合理的使用。那过去呢，我们是靠人工啊，靠飞行检查，对不对？靠一些人工的手段，第一呢，这个效率不高，第二效果不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通过 AI 的方式，我们能够帮助国家医保把这个医保费用能够得到更合理的使用。那这个如果说能够做到，而且普及的话，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商业空间。比如说这一个点就是几百亿，对不对？我听同事讲，可能前不久，我们在那个江苏省医保的同事，那个同志好像是也是给国家医保总局，做了汇报，得到了国家医保总局领导的高度认可，也希望说后面有机会在全国来推广。那这个如果一旦推广开的话，我认为说在医保这一个领域里面，那其实我们不光是能够服务医保局，我们还可以服务10个医院。 做失踪管理，就你不能到最后你到医保局，医保局说你不合格，给你罚款，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说在医院，他的这个医务流程里面，他天然的就要有的系统，就比如说高考题目是我出的，那么你平时的模拟题是不是你用我的题目可能会效果会更好呢？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空间无疑是巨大的。当然了，除了医保之外呢，可能还有说和这种健康啊，和医疗相关的这种财险或者健康险，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但是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核心的能力就是说，我们通过服务了这些中国最好的医院，我们获得了医疗的知识的能力。就这些能力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医保和商业保险里面，我们能够拓宽这个领域的一个前提。对，大概是这样。
了解。那我们在医疗场景，像大模型，它从之前的这种辅助工具，慢慢的去转向一个临床的协作者。那它在这种真实临床场景的数据验证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还有这个幻觉控制这一方面，我们会如何去持续的去精进呢？
我觉得是大模型天然有幻觉嘛，这个我觉得说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因为今天的大模型从基本来讲。其实它就是概率，它就是概率模型嘛，对不对？但其实人也是概率，就是再好的医生也有一定概率来犯错，对吧？所以我坦率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第一版大模型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有比较高的幻觉率的。那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医学规范，通过医疗知识图谱，然后通过这些真实场景的这个医疗数据，我们当然也包括像我们本身基础模型的能力的去不断去提升嘛，我们把这幻觉率是不断去降低。我记得我们大概是最新的数字是我们大概是在这个幻觉率基本上能控制在 1% 以内。我可以这里有几个数据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前面提到说我们去年在北京友谊医院顺义新院区，我们大概生成的45万份病例里面，那这里面是有医生直接引用的概率是超过 90%。 直接引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在门诊病房里面，医生他只管提问，就是他把他说的时间都专注在和患者来做交流。那我们的大模型呢会记录下所有的医患对话，但其实呢这个远远没有像我讲的那么简单哈，因为在真实的环境里面，门诊是最难的，就是医生的提问是有逻辑的，患者的回答往往是没有逻辑的，他甚至在过了3-5分钟之后，他会推翻之前的说的某一句话，而且这里面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患者还没回答呢，患者家属抢答了，对吧？还有可能说在同一个门诊病房里面，同时有2到3对医患在同时说话，所以这里面他都会引入很多这种环境噪音啊，对吧？即便是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病例的直接引用率的超90%，就意味着说呢，当医生问完话之后，他看一眼我们生成的病例，他什么都不用改，直接点 OK。这个概率是超过90%，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差不多100份病例里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有90多份是一个字不用改的，可能有那么几份需要医生来做一些微调啊，当然这种错误有可能是幻觉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环境噪音造成的，但毫无疑问这个都极大的提升了今天在门诊的环境里面医生的工作效率。当然了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个去年我们还没有 U2 嘛，今年呢我们认为说基于我们已经有的 U2， 再加上我们可能说我们在这个门诊病房里面，我们呢生成了大概是接近100万份的这种真实的病例的话，那我们也通过这种 U2 后面的在医疗领域的后训练，我们相信可以把这幻觉率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去减小啊，我们希望说未来也许可能到某一天这个幻觉率就完全消失了。对，
了解。好，感谢黄总。那最后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像这种飞博5这种在智能水平上几乎堪称顶尖的大模型不断的去问世，那全球大模型竞争格局呢，它是否这个头部效应啊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对于国产大模型厂商各家或者说包括咱们公司啊我们自身的这种差异化竞争力的边界在哪里？
我是觉得其实每一年可能都有一个智能的上限吧，比如今天我们觉得 Fibre 5很牛逼，对不对？但也许再过一两年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 Fibre 5也就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就通常会想起来说，2022年底当我们第一次看到 ChatGPT 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很牛逼。所以智能它总是在不断去迭代的去升级的嘛。 但是我就是我前面也讲到了，今天毫无疑问，我觉得 Facebook 可能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嘛。但是呢，也许三个月或者五个月之后，国内也有一个可能是非常接近或者持平的模型会出来。对于这点，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竞争格局这块呢，其实我是觉得，就我前面大概也简单说了嘛，我觉得，美国那边的很多模型可能国内的用户很难用到，但是呢，它确实呢，在某些方面呢，它的创新性和它的应用点方面，可能会对中国的模型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启发。比如像那个 coding 这块，可能说，之前可能我们都觉得是工程师，这个创造大模型，但是可能一开始也没想到说这个大模型可能会第一步会让工程师失业一样。但是呢，毫无疑问，我觉得它确实是把这个模型和这个C 端用户的这种商业闭环给打通了。但是呢，我觉得中国也有我们优势哈，比如说在一些趋势场景里面，那会不会有一天可能说在中国，可能说我们在某个领域里面，比如说类似像医疗啊、保险等等，有没有可能中国的公司，我们也率先去把我们这个商业闭环去跑通，能够使得我们能够也快速的去建立起来模型和这个业务场景的这种共振，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了解。
顺平还有没有？你这边有没有补充的？
哎，领导，黄总，我想接着再问一下，就是尤其是国内这一块啊，那您像这种互联网大厂呢，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生态，然后去做模型能力的赋能和拓展。但是像DeepSeek 这些厂商，其实也在做场景的拓展然后也会去深入到包括咱们的这个医疗，包括这个金融法律这些场景。那这种基座大模型，比如说他如果带头去下调通用 API 的 token 定价，然后带来这个整个行业的价格内卷加剧啊，对于我们公司未来在大模型商业化的价值兑现这一块呢，会不会有一些冲击或者影响？
对，我觉得这种竞争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比如说就比如说我们就比如说可能说外界都觉得说我们可能应该是更专注的去做一些趋势场景啊，去做 2B。但其实你会看到我们也会往上游走，我们也会提升我们基座的能力。但本身因为你想把下游做好的话，你的基座能力就不能差。就是你不能指望说一个高考只考200分的人他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对吧？所以我觉得说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这类公司我们也会去提升我们的基座能力。我们的基座能力其实也会对豆包呀，也会对通义这块呢，也会对他们有一些冲击。当然也不排除说他们也会来做一些垂直行业，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我自己还是因为我原来在互联网公司也干过嘛，就是我觉得大厂还是有它的基因和局限性，就是有一些特别垂直的场景里面其实并不见得适合他们来做。好，我觉得说这个是大家还是有侧重跟分工的。另外就是说可能说在就是也许医生他在个人时间里面他愿意被 token 去付费，但是医院目前大概率不会被 token 去付费。所以说就是这种靠平台型的这种 C 端战略，我觉得可能说在很多严肃的场景我觉得未必能够 work。 所以这反过来讲的话也是给我们的业务拓展和我们来打造我们的这种业务场景的壁垒，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壁垒作用在里面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呢，可能说最终这个市场很大，我最终可能中国会有5到8家这种模型公司，可能有各自的侧重点，那有的可能是擅长领域，有的擅长场景啊，有的擅长 2B， 有的擅长 2C，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概率会大家会共存啊。
了解啊，那回到咱们云之声自身啊，单看研发投入这一块呢，基本上就占了营收40%以上这样一个水平。那结合这个大模型规模化放量的一个节奏，我们公司对于未来这种现金流转正啊，还有整体盈亏平衡有没有自己的一个预期呢？啊，包括我们未来1到2年的这个投入的方向，还有一些发展战略，可以请您做一个分享吗？
其实我们去年下半年，如果说看我们去年下半年财报的话，我们去年下半年基本上都已经接近打平了吧。我们去年下半年可能大概只亏了400人民币。那今年呢，其实我觉得说AI 2.0 刚开始嘛，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年我相信对所有的 AI 公司来讲，可能说追求盈利并不是我们当下最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可能还是说要不断的去加大研发投入， 来提升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无论从模型到产品的竞争力。所以今年呢，可能公司确定性的我们会在增加在算力方面投入，因为坦率的来讲的话呢，可能说我们之前是做了模型规模相对来说不是很大嘛，那下半年的话，我如果说我们想把模型的这个参数规模进一步的去放大的话，我们可能在算力方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加大投入。当然这个呢，我可以一方面是通过自有资金，但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和一些这个比如说类似像这种银行贷款呀、租赁等等我们希望说能够补充公司在算力方面的一些能力，然后呢能够帮助公司能够推出一些更好的模型。比如今天我的模型可能说在全球排在第23位，我希望下半年的话我能够进入前15位。那在国内就是在机构里面的话，我现在是第8，我希望说有没有可能我进到前6、前5，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方面的投入的决心哈。当然了，就是投入的同时，其实本身公司今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增长，而且毛利也会稳步的提升。再加上呢，可能今天呢，我们可能更有了 AI 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更关注我们的这种效率。所以我们这个除了算力之外，我们可能在人员方面我们的增长并不是很多，或者相对非常有限。其实我们的可能增加投入可能更多是在数据的质量和算力方面，我们会增加一些投入。那我觉得说，这个如果说不考虑长期竞争力的话，我觉得说盈利对于云之森来讲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是云之森，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做到几千亿市值的规模，所以这里面呢可能还需要说我们持续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模型的能力，让市场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而且让真正的用到我们的模型。所以说可能说在一两年之内，可能说这些必要的投入我们还会坚持。对，大概是这样。
我们算力的投入还有整体研发投入的占比会有一个预期吗？
我觉得可能人员就是如果说在人员投入方面可能增加有限，但是在算力方面投入我们估计可能会比较确定，可能算力投入我们下面去年可能会至少会 double 以上。
了解。
对，
那我们在毛利率管理这一块您可以做不同业务之间的一个拆分的一个预期吗？包括之前的这种
我觉得是
生活啊、智慧医疗各个业务之间。
对。对，就是我们已经有的这些业务呢，其实可能毛利的，当然可能是产品形态不一样，竞争格局也不完全一样哈，而且可能说这个过去的3年5年里面竞争格局也略有变化，但大体上来讲的话呢，整个公司的毛利里面，医疗的毛利相对会比较高一点，但另外呢，我们也相信可能说随着我们的 U2 模型升级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在医疗方面的毛利率会进一步的去提升，因为U2 其实会提升我们在整个医疗这个市场里面的这种相对的核心竞争力吧。另外呢，可能说我们在我们现有的生活类别里面，我觉得我们今年毛利率也会稳步的提升。当然了，这个因为都是 2B 的业务形态嘛，就是说你很难短期之内说这个毛利率提高20个点、30个点，我觉得那个比较难。但是呢，稳步提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信心的。另外呢，我们在那个在 C 端这块，比如像类似像我们这个 token 这块，我觉得可能，当然了，这里面其实它的成本主要是受制于可能今年的算力的这种涨价嘛，对吧？当然这种它可能是阶段性的，但是如果说把这种成本的这个波动过滤掉的话，我觉得可能说在这块我们的毛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的模型相比别的模型来讲的话呢，我们的成本端方面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综合在一起的话呢，我是觉得今年公司的毛利会比去年会有一个稳步而且显著的提升。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一方面是在研发投入会有一定强度的增加，但同时呢我们在收入规模毛利的提升的话，再加上整个团队这个成本并没有特别大的增长的情况下面，我们相信可能整个今年的亏损会收窄。就是一方面我会投入在增加，但同时我的亏损还会收窄。
明白。非常感谢黄总，我这边问题差不多先到这里，那我们先可以开启一下线上投资者问答环节会议助手可以开放一下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 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领导你好，这边有一个客户的文字提问，他是想问一下领导，不同的模型 coding 能力的差异在哪里？国内性价比的修改模型做法护城河在哪？会不会一直就只能充当追赶者的角色？
这个申斌你回答吧。申斌。
哎，领导，我们啊，
他那个刘博士掉线了，进来了吗？
进来，能听见吗？
可以。
OK， 好，
我觉得哈，就说从代码，就纯粹从编码这个角度看的话，就说我认为就说目前的格局可能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模型就是最好的，大家可能更加倾向于选最好的模型嘛，对吧？而且另外的话就是说像前段时间或者去年的时候吧，或者前几个月吧，还很多公司都在提 token maxing 这种模式。但是这几个月下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说很多公司开始在反思这事情了，就是开始也降低在 token 的大用把大模型用来做编程这块预算。那原因就是说我们前期可能是通过 token maxing 这样来证明这一点，就是说用大模型是可以去提高工作效率的。但是呢到这个阶段以后，大家可能很多企业开始考虑说我要降低成本了。所以这时候的话就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替代方案，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用最贵的模型，而是说可以用一个更加经济适用的方式。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我们的高性价比的模型在编程这个领域一样是有它的优势的。就是说我们后面可能会说可能最难的问题会用最贵的模型，但是呢我们内常碰到的大部分的70-80%的编程问题其实都可以用这种高性价比的模型来解决。所以接下来我认为可能是高性价模型和这种最贵的模型的一个并存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你提到的说我们是不是一直会处于追赶阶段，我觉得编程模型这块的话，的确现在是说可能不管是大厂也好，还有各家大模型公司也好，其实大家都在这个赛道上面去投入非常大。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因为编程这个赛道目前来看是大模型的商业这块是最成熟的一个赛道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在投入这块，我们再有足够有高质量数据，还让我们在总是会在一些比较也许是某些特定的编程问题也好，或者什么一些行业的编程这块也好，我也总是会有我们的空间的。对，所以那些编程这块的话，可以看到大家不管是国内也好，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我觉得像 Fibre5 这样的也不是说没啥追赶的，我还是相信我觉得国内很快就能追上 Fibre5 这样的水平。
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确实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这种比如说代码的任务其实都需要一个特别资深的这个工程师过来写，对吧？就可能说就现实中可能说一种比较合理的是我们用一个相对比较成本比较便宜的一个模型来生成代码，用一个这个价格更但是可能水平就是能力更强的一个模型来 review 代码，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够更合理的这种使用这种效果，就是更平衡好这个效果和这个成本这种平衡嘛。另外呢，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coding 是目前可能是第一个商业闭环打造的比较好的 但其实 coding 呢，它是一个数据质量比较高而且比较全的，而且这一点呢，可能说对不同的模型公司来讲的话呢，它的数据壁垒几乎是平的嘛，对吧？我觉得说可能大概可能这方面是美国的模型公司它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早，就好比说今天为什么智谱在 coding 方面做的比较好呢？是因为他做 coding 已经做了一年多了嘛，那他在这方面其实不光是这种数据的积累啊，数据的质量，甚至可能说在软件工程方面，看到他都做了比较好的这种投入。但是我相信这个并不是壁垒啊，我觉得可能说，我们当然是前面我提到说，我们当然是在八九月份的那个下一个版本，我们可能主攻的就是 coding 和这个和 agent 和推理能力嘛。那我觉得可能说在两个月之后，我们的版本。应该就能达到可能今天一个最好的一个性能了，对。
感谢黄总，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跟刘博士的这个解答。我看看啊，惠秘书再播报最后一遍提示音吧，应该问题差不多啊，再播报一次。有个。
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如果没有提问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就差不多到这里，快一个小时时间。那非常感谢这个总长跟这个刘博士的时间啊。那最后看看黄总有。没有总结和补充的吗？
我最后就稍微补充一点吧，就因为优图刚刚发布，可能就是说，可能对外界的对优图的了解还并不是特别多。那么我觉得说，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就是可以试试我们的这种优图模型。然后我们有这个 PC 版，有这个手机版，手机我们是个小程序，但是呢 PC 版的话，可能说可以满足大家的日常工作。我觉得可能说今年这个我自己感觉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们24年的时候暑假，高考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尝试着用大模型来做这个高考数学题。24年的7月份可能就是国内说，包括像国外，就所有的模型我们在考数学的时候通常只能得个70分70-80分，而且最多只能是做做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基本上一道都不会，因为那时候模型还不具备这些推理能力嘛。但今年我是非常意外的说，我把我们的那个，我用我们的优图的小程序，然后去把我们这个今年高考数学卷一，都说今年数学题很难嘛，大概一共是19道题吧，我把每道题都做了一遍，我非常意外的是说居然得了满分，而且整个耗时差不多也就是半个小时多，略多一点点时间嘛，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这个测试就证明了，就是说今天一方面是说整个大模型。已经具备了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和这个推理能力。那同时呢，可能说 U2 通过这个满分的成绩也证明了说 U2 的这个能力确实也是站在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一个第一流的一个水平。当然了，今天这只是一个基础啊，所以说我们整个接下来我们还希望说通过一些更高质量的数据的积累，当然也包括像我们很多像具体的这个工程上的工作来不断去完善。我也非常期待今年下半年我们会推出一个规模更大的一个模型出来，我们希望说能够快速的能够达到和 Fable 5持平的一个水平，希望到那时候大家可能再进一步的去对我们新的模型来继续关注。好，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黄总的分享跟补充，我们也很期待下半年啊我们就能出来一个这个媲美 Fable 5的这个模型啊，就是让这个马斯克看一看啊。那我们这个今天的电话会内容就到这里结束。那么后面呢，大家如果有关于云之声的这个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团队，也欢迎大家联系公司。那今天呢就到这里，感谢黄总和刘博士的时间啊，再见。
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好，谢谢大家，
拜
拜，
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国泰海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国泰海通证券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